我应该如何看待酒这个事情。这个也是在教会中，在这个可能特别是在中国的这边的信徒中，常常可以说辩论的一个话题，争议比较大，就基督徒应该喝酒还不应该喝酒，可以喝一点，不能喝多了，不能喝醉了，还是啥都行啊。像这样的情况，我记得我们在北京一个弟兄在给我们那个分析他们那边教会的一些规矩，然后他说我们那边呢，你不能吃血啊，就是稍微有一点血，那这个就是醉。但是他说你喝到起不来了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感觉我们在主的话语中挑选我们喜欢的东西。那么我们基督徒要特别的注意酒这个问题，而且圣经在他的话语中他说很多很多关于酒。但这个并不是特别简单，这个话题也比较复杂，所以大家可能今天要稍微耐心，这个可能要多翻翻经文，那么多有点耐心，然后呢我们一起翻嘛，大家一起看，可能对大家有益处。我们主题经文是以弗所书5章18节，我们读一下，然后呢我就简单给大家解释我们的主题经文，然后呢这个酒的这个主题。好，以弗所书5章18节是这样说，他说不要醉酒，他说酒叫人放荡，没有节制，他说实要心里充满圣灵。那么如果我们学习以弗所书从第4章开始啊，他就开始从4章1节实际上开始给我们讲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部分，意思是前面在讲救恩福音，这个福音，这个它是怎，我们是怎么成义的，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到底福音是什么。然后从第4节他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必须与我们所得的恩相称，他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在生活上活出来我们所接受的恩典，他说我与我们蒙召的这个恩上乘。所以我们从这个，从4章开始到5章，它实际上讲的是非常具体而实用的一个关于这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这个经文。那么我们到了5章18节，实际上他说到一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属灵生命的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被圣灵充满。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如果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充满圣灵。那可能我们说，这个我不知道我是否充满圣灵，没有。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学习充满圣灵，意思是，如果没有充满圣灵这个事情，我们是不能好好的按照圣经教导我们过我们的这个信徒的属灵生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他说。不要，是要，所以他给我们的语法节奏是一种命令式的，他没有说我希望他说你们不要这样做，就跟我们说不要醉酒，这是一个命令，我们不能醉酒。后面他就说我要你们怎么样充满圣灵，所以他实际上在这个话语当中，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充满圣灵。但是在这里，圣灵接着保罗选择两个非常对立的事情，然后进行一种比较，为了教导我们充满圣灵的意思，同时吩咐我们应该远离醉酒的这个概念。那么他用的是酒，他说不要醉酒，他说酒叫人放荡，没有节制。那么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保罗借着，就是圣灵借着保罗在这里给以弗所写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包括他这个比较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知道可能背后有古代人的一种拜偶像的这个一个概念在背后。实际上我们知道他们拜偶像，他们去拜他们的偶像会有醉酒，有放荡，有这样的事情在内啊。所以他的意思是，包括他们当时希腊社会中，意思就是如果你要亲近这些 这种是我们的他们那些假神的话，你必须醉醉酒才能放出来你自己，并与这些神仙有交往。所以他们经常是借着这个醉酒，而且酒而来的这种没有节制的行为，去圣殿去和那女祭司做不该做的事情。不过我们知道有这个背后，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简单说不要醉酒，他的意思是就跟醉酒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节制，控制不了自己了。他与酒与圣灵在这边做了一个比较，我们可以被酒控制，我们一样也可以被这圣灵控制，充满圣灵。如果我们学习的话，我们发现它是跟圣灵居住我们心一样，控制我们的意思。它并不是可能我们所想象的，躺在地上在那儿晃来晃去说方言，这个不是圣灵充满的意思。圣灵充满的意思是什么？主是借着我们，借着我们的心理，借着我们的思想来引导我们。啊，这个是充满生命，这也是很重要的道理。但是关于酒这个事情呢，他在这里告诉我们，酒是叫人做什么？他这里很清楚说，酒是叫人放荡，没有节制。那一次从这句话里边，我们一般就知道，是一个负面的，一个事情。他说你们不要醉酒，但是酒这个，讲酒这个话题比较难在于哪里？我给大家提几点，也可以帮助大家思考这个事情。第一就是，当时的酒和现在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区别。如果我们把圣经的酒和我们现在的酒理解为一个东西，可能我们很难解释清楚这个事情。你说是吗？那旧约中的酒呢，基本上可以分成，可以分成两三种啊，两三种。有一种是就葡萄汁啊，它是指的这个葡萄，这个实际上原文里面的"酒"字经常出现的，它可能有很多意思。比如说葡萄，葡萄干、葡萄饼，我们的经文中翻译成葡萄饼。如果你查查原文，它也是说酒饼啊。我们说圣经，比如说提到压酒杵，那你压葡萄是酒出来吗？在圣经的理解中，压葡萄是什么东西出来？是酒流出来了吗？那压酒杵，你还能压出酒来吗？那从这句话我们明白，酒是指的这个葡萄汁，而不是指的发酵的东西。所以在圣经中，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去学习旧约新约它如何用酒这个字。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白，它是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那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种用处，它是指的浓酒或者醇酒。这个浓酒和醇酒在圣经之中，它是能叫人这个醉，就是喝醉的一种东西。而且在圣经中几乎每一次提的时候都是就是不好的用处。另外一个比较难的一点就是，酒在当时圣经中它是有一种医疗的用处。如果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10章32节，这个我们都知道耶稣说的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然后呢，有一个人这个被受伤了，被盗贼打的，然后在路边然后打得可惨了，那些祭司啊，还有利未人，他们过去看着都不理他了。然后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记得吗？他过去，然后圣经说他把他放在自己的驴上，然后骑到酒店上。酒店他说他用什么？他用油和酒擦他的伤口。那这个我们现在也有，对不对？我们叫酒精，它是消毒用的。这个我们明白，它是有消毒用处，而且在当时药里面也是经常出现的。另外呢，它是有杀细菌的用处，经常他们会把一点酒放在水里，然后杀水里的这个细菌。如果你他们在我找到一些资料说，当时他们加的那个葡萄的这个类似于酒的一个东西，放在一点水里，它会有一种过滤的用处。就它在，如果你放在泡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能杀掉基本上所有的在那当时经常会让他们比如说拉肚子或出现问题的用处。所以他们会用它消毒。比如说帖木太前书5章28节，他说因为杜甫软弱，他说身体多病，要在常，他说要常喝水，不要常喝水，可以稍微喝酒。 那在这里的酒是一种医疗用处的，也是这个意思，可能是把这个当时有问题的水加上那些已经发酵能杀细菌的东西在里边，使它能够这个就是杀菌啊，这样子对身体也好。同时，圣经也提到一种用处，就是做麻醉用处的。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意识到了没有？但是在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最后，他受痛苦的时候，他们说有的人给他喝，然后他拒绝了不喝，那个是什么？圣经叫做醋，但是我们知道那个醋也是有酒的意思在圣经中，那是一种麻醉用处的。我们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箴言36章，他说醇酒，那是指的浓酒啊。他说可以给将旺的人喝，所以意思是马上痛苦中要死去世的人，他说可以给他醇酒啊，所以我们知道当时是有医疗用处的，一个概念。然后现在我们有麻醉药，我们有酒精，我们不需要用它这个方法来处理我们身体上的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也有不同的意思。他说酒的时候，可能是指的葡萄汁，可能是指的这个葡萄干，可能是指的这个发酵的葡萄汁，但是不能叫人喝醉的。它可能是指的最经常在圣经中是指的什么？指的兑水的这个葡萄酒啊，兑水的比例是什么？1:9，3分到20分水。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比例，一般的人，是在无论如何怎么喝都不会影响到他们了。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圣经关于酒的教导。第一，圣经告诉我们，醉酒是天主所就是厌恶的啊，而且吩咐我们，我们不能醉酒。罗马书13章13节这样说，应当进行端正。他说，如在白昼行走。他说："不可贪食醉酒。"他说得非常清楚，不可做，不可做。他说："我们要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在白昼的人啊，在白昼行走的人，不在黑暗里行走。"那在这里意思是，第一，我们就不能喝酒，不能醉酒，这个是很清楚的。加拉太书5章，你翻过来吧，翻到加拉太书5章21节，我们一起看一下。在这里，他列出来情欲的。这个所导致的问题，而且不都是罪嘛？在21节第三个，他提到嫉妒，他提到凶杀，他提到醉酒。你看后面他就说："我从前告诉你们，这是5章21节，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人若做这样的事，必不得进天主的国。"所以在这里他说的有多么的这个清楚了。他说醉酒的人是不配得进天主国的人，意思是什么？如果你一直在喝，经常爱喝醉的人，圣经说你是不是上天堂的人？你看不见我的国，为什么呀？因为属于天国的人是不做这个事情，就跟一个人他是经常行奸淫一样。他心里一直在想着做这个事情，而且不克服自己，他也没有克服的欲望。圣经在说什么？你这样人是不会见天主的国。那如果我们看这个醉酒的人，圣经也是一样，醉酒也是主所讨厌的、厌恶的一种事情。而且在这个加拉太书5章21节，他后面说，我们之前是这样做事情，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做事情。所以他把这个放在我们基督徒之前，在信主之前才参与的东西，那么信主之后就不要做了啊。彼得前书4章3节，他说我们从前虽从异邦人的心意，在这里异邦人我们知道是指的不信主人的意思。他是这里说行奸淫，对不对？他提到恶欲，还提到什么？醉酒，啊，醉酒。彼得前书4章3节。所以彼得在教导我们，这个应该是之前做的事情，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做。但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很清楚，醉酒是罪，而且是一个足够是我们下地狱的罪。所以在圣经中，这个醉酒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 严重的事情。但是第二，我们要看圣经，这个哦，还有一些也要说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天主说，饮酒的人和醉酒的人是有祸的，这个我让你考虑一下。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参与什么样的活动或者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一般不会参与到主说参与这个事情的人是有祸的，对不对？如果主告诉我们，比如说，奸淫是罪，而且主他说我必惩罚啊，这个是希伯来书13章说的，对不对？他说，这个婚姻的床是宝贵的，但是如果你是行奸淫的，主必怎么样惩罚你啊？但是圣经也经常提到醉酒和酒这个饮酒这个事情，而是说饮酒醉酒的人是有祸的。那这个应该值得我们注意，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我们读的圣经有两个是先知书的，先知书的他当时在针对一个悖逆的以色列人，而且告诉他们为什么主要惩罚他们。这个有祸是指的主的惩罚，他的审判来了，原因是因为他们饮酒醉酒。在以赛亚书5章11节，他这样说：“他说，活哉，这些人！他说，早晨起来。”他说，便方饮浓酒。所以他说，什么样的人又活了？起来的，想的第一件事情，我先喝点酒。主说，这样的人是有祸的。他说，饮到这个自己都想不清楚了。他说，一直身体饮酒作烧。他说，你在败坏、毁坏你自己的身体。那我们知道，喝酒是有，对身体也有。很不好的影响，但是他说这样的人是有祸的，他说祸在这些人。在以赛亚书5章22节，他又来了，又说了一个祸在，他说祸在这些人，他说但勇于饮酒，只有能力调和浓酒。他说什么样的人是有祸的，有祸的呢？他说勇于喝酒，这个勇敢的勇，勇于喝酒，能喝的人。他说是什么？有祸的，而且后面说会调酒的。那当时也有个这个说法，如果你学习箴言，那个箴言中的这个妓女，她做了一个事情，她说她都调好酒了。我们发现她们不仅仅是拿能叫人喝醉的饮料，但是它里边会加药的，然后这个药也会给人各种各样的这种感觉。然后他这里指的是调和浓酒的人，也是指的那个调和的意思，他是加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东西了。所以在这里他说勇于饮酒，或者说调和浓酒的人，他说这些人是有祸的，活在这些人。不但如此，在哈巴谷书2章15节，圣经说你是同伴饮酒，这样的人是有祸的。所以他说将浓酒将使他饮酒，圣经说为要见他这个喝醉的，让他迷茫。如果我是给人喝酒，他喝醉了，圣经说什么？我自己是有祸的。他说是同伴饮酒的人是有祸的，那这个我们就该考虑了。我该考虑了。圣经说什么样的人有祸了？如果我给人一瓶酒，说哎呀就送个礼嘛，他怎么用我不管。圣经说使你的同伴醉酒的，哎，这个是怎么样？这是你是有祸，你是有祸了。在天主面前，主说这个事情我必惩罚，好吧？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考虑酒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考虑，这个天主说，醉酒的人是下地狱，是他同伴的人，饮酒的人也是有祸的。再看他说什么样的人，他说勇于喝酒的，很会喝酒的，会调酒的，那些人都是什么？有祸的，有祸的。那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但是第二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饮酒有败坏德行的后果，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说饮酒有败坏德行的后果。首先我们今天说的，我说的酒是指的什么？是指的能叫人这个能叫人这个可以说醉的一个酒，而不是指的葡萄汁。 如果我们仔细好好的解释圣经的话，圣经不是在告诉我们，如果你给你同伴喝点葡萄汁，你是有祸的，没有，他是说能叫他怎么样，能昏昧的，能叫他就是醉酒的这个人啊，这种东西是有祸的。那好吧，这个在以弗所书我们主题经文5章18节，他说不要醉酒，后面说什么？就叫人怎么样？放荡没有节制，所以他说得很清楚，旧的结局是什么？放荡没有节制。所以在我们圣经中经常看到酒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如果它是指的浓酒，如果它是指的能让人这个犯罪的，能让人喝醉的，这些酒是都是败坏德行的，都是败坏德行的。我请大家翻到箴言，朱弟兄，你翻到23章。先20章吧，多读一点。20章，朱弟兄，你给我们读一下1节。
酒能使人懈懒，浓酒能使人喧哗，凡好饮无度的，甚为无知。
好，在这里他说酒和浓酒，你会发现在圣经之中，他是经常这样翻译的时候，他是两个不同的原文词语，这个也是如此。在这里他是教导我们要注意。咱们喝的是啥？如果能叫我醉的，我应该小心他了啊。好，你看一下21章17节。
爱宴乐的必致贫乏，好喝酒的、好抹膏的必不得富足。
好，他这里提到了，你爱宴乐的，你爱玩的，你爱喝酒的，你不会很成功。啊，这个其实说的也没错啊，我们都知道，可能身边的朋友就是因为烟了，就是因为好酒，遇到了问题了。好，那箴言23章，朱弟兄读一下20到21节。
好饮酒的和好吃肉的，不要与他结交；贪喝贪吃的，必致贫穷。爱睡卧的必致穿破烂衣服。
所以在这里他提前好饮酒和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交往，所以在这里他已经把这个好酒或者爱喝酒的这个做一个断交的理由。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跟爱喝酒的人接触，吃他这个好吃肉的是指的吃过于吃太多了，在圣经中这个也是罪，好吧。所以这两个人他们说我们要注意跟他接往啊，我们不应该跟这样的人接往。这个箴言23章，你读一下。这个我们要注意啊，大家翻过去23章29到35节。29到35。
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讼，谁有忧虑，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深夜饮酒，常来寻找调和的浓酒的，酒发红，在杯中有美色，下咽舒畅。你不可贪图，因为终必害你，犹如蛇咬，必伤你，如同什么毒，使你眼目贪看淫妇，心里怀念邪僻。必使你如睡在海中，如卧在桅杆上。必使你说，人虽打我，我不觉疼；人虽伤我，我不理会。我何时清醒，仍去寻酒？
那是灰毒。对，所以我们要注意几件事情啊。在这里他提到的，在第30节、20节所形容的，谁有患难，谁有忧愁，而且谁有忧虑。他提到无故受伤，起来了都不知道这个伤是从哪里来的啊！眼睛红红的，他说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喝酒喝多了的人，喝酒喝多了的人。在31节，他提到他说酒发红，在杯中有美色。他说我们知道这个爱喝酒的人，他一看一杯酒，他心里可能想的，哇，这个多漂亮，多么的美，我愿意要这个。他说你不可贪图，你不应该怀着这种欲望了，这样是错，是不对的。他说因为众必害你，如毒蛇一样。好，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酒，他还没有喝的酒，就告诉他你不要贪图，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毒，与毒蛇一样，与秽毒一样。33，他说使你眼目贪看淫妇。在这里是我们以弗所书5章所提到了没有节制放荡的意思。多少的婚姻关系破坏，就是因为男的多喝了一点酒了，开始看他的同事，开始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好，这个是罪的结局。在34节，他提到喝醉的这个效果。他提到就跟水在海中一样，你看他那个动作啊，就感觉人不舒服了，头晕等等。在35节，他说必使你说人虽打我，我不觉痛啊。你发现一个人喝到一定程度，打他也没用了啊，他也没有知觉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酒呢，它是败坏德行的，在圣经之中啊，它是败坏德行的。我们要注意，他说我们要注意警醒啊，不要被他欺骗。第三呢，我们要提的第三点就是侍奉主，侍奉主的人都要拒绝能叫人那个醉的物啊，能吃人喝醉的，或者能叫人放荡所有的植物。这个是很重要的。在圣经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旧约，你说在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社会比较这个酒的意思，他们当时社会对它的理解跟我们不一样，它有的时候是指的葡萄汁，但是在一个没有冰箱的情况下，你怎么保留葡萄汁啊？保留几天就变成发酵的葡萄汁，发酵一段时间里面有含糖就可以变酒了。好了，你怎么保证你是不碰那个东西呢？太难了嘛。那他们是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有一个办法是让它发酵，发酵之后它会煮它。煮了那个所有的这个可以叫这个酒精就煮出来了，而且把水分煮出来，它就做什么？它后来就把它做成饼，这个饼呢，它调和跟水调在一起，就再做出来这个葡萄汁了。所以它是发酵之后煮开了之后，煮水分出来了，把它压成饼，可以放很长时间，再加点水过来放进去，再搅就成葡萄汁了。他们爱喝的就是那种饮料。但是有的人呢，他要注意自己，因为自己身份原因，他必须注意主是不允许他喝酒的，不允许他喝呢让他醉的东西。那旧约圣经中新约圣经中也有。首先我们知道在圣经中祭司要非常注意，因为圣经不允许所有的祭司这个在特别是在这个服侍主的时候喝酒的。翻到李卫记，主弟兄10章，这个是发生了一个事情，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在给主服侍，在主殿里边服侍的时候，他们没有按主的意思去烧香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他们随便了啊，他们拿了不该献上的东西给主献上了，主不高兴，结局是什么？他把他们俩烧了。亚伦的老大老二都是被天主这样审判的。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到了利未记10章和主吩咐摩西的话，我们发现他两个儿子是为啥发生这个事情。实际上圣经没有明说，但是在他想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有一个事情你们作为祭司的要注意。所以我从这句话能够判断亚伦的儿子应该是喝多了。好，咱看一下利未记10章，龙飞读一下8到11节吧。
主吩咐亚伦说，你和你子孙进会幕的时候，葡萄酒和凡醉人之物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这样可以分别圣与不圣，洁与不洁，将主从摩西所吩咐的一切条例教训以色列人。
好，在这里他说，你们葡萄酒和所有能叫人醉的这个东西，那物，他说你们不能喝，不能喝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们的职分是高的，是重要的，让你们起分清楚胜与不胜。之前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分不清楚胜与不胜，结果被主审判了，两个人烧死了。所以主的意思是，你们进去的时候，你不许喝酒，不许喝。而那我们学习我们新约的这个教导，我们知道我们是天主的祭司。圣经在新约经常告诉我们是祭司国。我们是主的祭司，一样，我们也要过分别为圣的日子。那我们一样也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圣洁的选择。那如果我们喝能叫我们放荡，或者说放纵自己肉体的饮料，或者说酒，他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不应该做的。为什么？我们该保持我们的祭司身份，我们应该保持我们这个思想与态度，我们一直在献上圣洁的祭物，借着我们感恩之心。借着我们这个福音传福音的态度，还有服侍主的心，所以我们知道亚伦的儿子他们进圣殿服侍是不能喝酒，我们服侍天主的人也是怎么样，不要喝酒啊。这个对于，而且圣经对于牧师说得很清楚啊，不能好酒，很清楚，这是你不能做的。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要分别为圣，要过分别圣洁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碰。另外一个群体在旧约当中，就是这个纳西尔人，应该听说过吧？在旧约圣经中有几个纳西尔院，在圣经中是比较有名的啊。我们知道，有几个人。在圣经当中，可能最有名的是参孙一个士师啊，对不对？还有谁？使徒约翰，使徒约翰也是一生不喝葡萄汁葡萄的啊。原因是为什么？咱们看一下民数记六章，朱迪兄，你读一下1到3节。
主吩咐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许离俗的愿，要侍奉主。葡萄酒，凡醉人的物，都应当戒忌不喝。葡萄酒与凡醉人的物变为醋，也不可喝，并不可泡葡萄的水，并不可喝泡葡萄的水。葡萄无论是鲜的，是干的，都不可吃。
好，在这里他说，为了避免怎么样？和分不清楚这个汁是发酵了没有，有醉剂，有醉有醉这个酒精了没有？能叫人喝醉了没有？那我什么葡萄我都不碰了，葡萄我不碰了。还有后面他说，所有能叫人醉的这个物我不会碰，连水里泡葡萄我都不愿意。好，那么前面那句话，若许与他说离宿的愿，他在这里的意思，这个愿就他是指的拿西尔愿，他说这样的人他们是做什么？他们是离开所有能叫人喝醉的人，喝醉的物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哪怕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也不应该如此嘛。我们看到，这个圣经中给我们的要求是要充满圣灵，不要醉酒。那这个要求是一样的。他们是说我不要醉酒，所以我是葡萄汁。主吩咐他们，所有这个能叫你这个喝醉的东西，你不要喝，好，你不要碰。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原则。箴言31:4这样说，他说君王。和清酒、掌权和浓酒是不应当的。他说一个谁，一个君王喝酒是不应该的。为什么？因为他有责任。他有什么责任？他有这个舍法律的责任，他有这个管理好主给他的权柄的责任，对不对？他有责任。那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责任呢？我们基督徒都有责任， 我们有侍奉主的责任，我们要过清洁的这个日子的责任，我们要把握自己心和我们自己的意念的责任。那不好意思，这样的人是不应该喝酒的。而我们简简单单的说，是我们不能喝酒，不能喝酒。我给你设这样的一个例子，什么叫喝醉了？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在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醉的问题，实际上它特别难定义。可以这样说，它没有定义。它意思是你喝了第一口酒，实际上它已经开始影响你做选择的能力，还有你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就需要一口，就需要一口。所以很多人说，好啊，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不能喝醉了，所以我们怎么着？所以我们就小喝一点。但是这个你是以国家的酒驾驶的标准来定义，但是以天主的标准是什么？控制己身。但是你喝了一口，已经开始失去控制身体的能力。主告诉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什么都可做，但不都对我益处。他说我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我不愿意让任何事情管辖我。那我们知道这个酒就是这样子，这个科学也告诉我们，这个酒跟一个烟还有其他毒品也有一样的反应，它能让人上瘾，而且比较明显。很多人的快乐是从酒出来的，很多人的这个喜乐是从酒品出来的。为什么？他觉得如果我没有这个，我是不能有这样的快乐。我在学习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找到一些资料，他写的是美国，他做过调查，然后自己承认自己是他们自用的词是酒鬼，或者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人，已经到了3500多万美国人。那这个调查肯定是虚了，因为他这必须自己承认自己有问题。但是已经有美国的1/12的人口说我自己是酒鬼了，我自己控制不住我自己喝酒的这个量。那么中国没有看过这样的调查，我也不知道是多是少。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社会这个酒是个问题。我们不用看特别的远，实际上我们看我们路上的这个喝醉驾驶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每年有多少人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失去生命的？所以说这么多，要简单回答一个问题。基督徒应该喝酒吗？绝对不能喝酒。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控制主给我们的身体我们要服侍主，我们要做主的事情，我们要不要被任何的事情管辖。实际上这个原则跟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抽烟是一个道理。我们不抽烟就是因为我不要是任何事情管辖我。这个烟里边有一种毒也是会上瘾的。你觉得我不上瘾，很多人说我对酒是没有瘾的，然后你说那好吧，那你戒酒吧，不戒了，为什么？因为我不想戒，原因是因为你已经瘾了，对不对？这是圣经说的比较清楚。那么圣经如果我们要学习，我将来可能要讲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小时左右，或者分两个关于圣经中的酒实际上如果我们把九月分开讲一个小时，把新月分开讲一个小时，把每一次酒这个字出现，然后呢以想象为来定义，实际上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发现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但是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主没有一次告诉我们去可以喝酒无论是耶稣把水变成酒，或者在104篇他说主酒能使人欢喜，像这些经文不是指的这个浓酒或者纯酒或者叫人放纵的酒，有酒精的这个饮品。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继续学习嘛。但是你说基督徒能喝酒吗？我们应该远比这个行为，甚至圣经说我们应该远离那些好喝酒的人，不跟他接往。为什么？因为我们很难拒绝，特别是在中国。我有好几次，我同学跟我说，我不想喝酒。 我有的说我就是不喝了，然后到下一次聚餐，不得不，我实在不行，我太难了。有一个办法什么？如果这个是你的话，你可以不去了，你可以不跟这样的人交往。为什么？因为主告诉我们，这个压力是真的。我们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欲不一定是自愿的。在这里，我们要明白，我们要顺从主，不顺服人。